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十地住心，第三段，变得法皆位，这幕后的两句，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。若乎功德法现身，以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十地十自在，修行诸多甚现脱。这是说菩萨十地菩萨了，觉悟明了，这个身呢，就是法性所现，不但身是法性所现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法了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入这个境界，所以叫惑啊，或者是功德法现身，依法威力现世间呢，这是说菩萨应九法界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，应身呢啊，这个应化身呢，示现在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是法性的威力啊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，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啊佛所说的十地位也，十自在，修行诸多甚现脱。那么这个都是威力现世间，具体给我们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十自在啊，其次的呢就是啊这个具足十波罗蜜，无比殊胜的现脱啊，这个是信尽现脱，不是一般的。那么到华严经后面十地品呢，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学十波罗蜜啊，这是诸度里头学的十波罗蜜，这个幕后啊智波罗蜜我们也学习过了。我们把这一句再念一遍啊，舍智，这是全智，菩萨知一切法真实，真心应法了，知一切如来力，这个意思都非常之深。知一切法真实呢，就跟前面偈颂里面所讲的功德法性身呢，是一个意思。因为菩萨已经证得大般涅槃啊，所以知一切法真实啊，性相不二，离思一如。啊，跟我们凡夫完全不相同 啊，那么知一切法真实，我们的身也是如此，身是法性身。那么一般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，如果知道这个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没有生死，法性身没有来去，真的像《般若心经》上所说的啊，观自在菩萨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啊，这就是他用般若观照的时候啊，就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了啊，照见无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啊，无蕴有名无实，啊，所以一切忧虑恐怖通通都消失了，啊，这个世间认为这是大苦啊，啊，这是利苦得乐，啊，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究竟圆满。下面讲真心应法啊，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，知一切如来力，这个一切就是大自然的变化啊，大自然的运行，这是一切如来的性具的智德啊，这性具智德呢可以设置为照见无蕴皆空啊，这就是一切如来的。后面说此中方便啊，的确了方便，能助不失持戒忍辱啊，念波罗蜜呢能助精进，念波罗蜜能助禅定，智波罗蜜能助般若啊，就是慧就是般若，所谓四足六也啊，这个四就是十波罗蜜，后面四条呢它能够帮助前面六波罗蜜的圆满。菩萨修此设法，化度众生，超生死苦海，到涅槃彼岸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什么菩萨真的修这个呢？就是现世菩萨，是性位的啊，是性位的菩萨，他真修啊。那么初度以上啊，他破一品无明，这一分发生了，他还有没有呢？别说是没有了，如果修啊，他就堕落了。你想想看，六根对六尘境界已经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哪里还有分别执着呢？啊，所以他那这个初度以上的化身菩萨了，叫无功用道啊，但是他应化在设法界啊，设法界众生有感呢，他应了，应化在设法界，那他是表演 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以及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啊，声闻弟子、菩萨弟子啊，都是做种种示现呐，那就是舞台的表演，这个要知道啊，所以这叫全大权实现。那有没有真正实修的呢？有，是信为菩萨真修。啊，化身菩萨不是的，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是来实现的，啊，是表演的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好，这个第三小段呢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再看呢，后面第四段，啊，第四小段呢，有三首偈，啊，这个不难懂。我们看经文。若得十地十自在，修行诸度甚解脱，则获灌顶大神通，住于最胜诸三昧。前面这两句我们费了不少的时间，十自在跟十波罗蜜啊，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学习这些，我们是真学，不是实现啊。到这样的程度，啊，真的啊，真修，行修菩萨真修，他的。古得了，那就是获得诸佛如来给他灌顶，灌顶是受记呀，啊，就等于说是毕业了，给他祝福，啊，灌顶是密宗里面的仪式，啊，华严。教义包含所有的宗派啊，所以确确实实这个以前方东美先生跟我说了，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，那么古大德呢说华严经是佛家的根本法论，一切经呢都是华严的眷属啊，那这就说华严是总说，使一切通通讲到了，各宗各派呀，只是在华严里面的一部分啊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个是从树根到树叶全部给你介绍，那么其余的宗派呢，那就是一个枝啊，哎，这个一个树梢一个树枝啊，树干这样的介绍，不是整个的啊，华严是整体的，所以我们总要认识清楚。那么灌顶，我们现在看到密宗上师给我们灌顶啊，是用几滴水滴在你的头上啊，甘露灌顶啊，其实这是表法啊，它的意思你要懂得。顶，人的头顶最高了，没比这个高了啊。灌呢是传授的意思，顶是就是最高的佛法，最圆满的佛法。 传授给你，这叫灌顶啊！这是灌顶的真正的意思，灌顶的本意，你要知道。那我们晓得，古大德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。哪一部经是第一啊？最殊胜殊胜的就是四十九年所说的哪一部经是顶啊？隋唐时代呀、我们中国许多祖师大德，还加上外国人啊，这个外国人有韩国的，有日本的。到中国来留学的，回去之后都是祖师啊。那么他们在一起研究啊，就肯定了华严是一切经当中第一经，经王啊。那么到后来历代呢，大家也承认华严第一了。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些祖师大德从华严经上看到了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是第一住心，第三段。变得法皆位，这幕后的两句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。若乎功德法现身，以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实地实自在，修行诸多圣解脱。这是说菩萨实地菩萨了，觉悟明了这个身呢，就是法性所现。不但身是法性所现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法了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入这个境界，所以叫获啊，获得是功德法现身。依法威力现世间，这是说菩萨应九法界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，应身啊，这个应化身呢，示现在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是法性的威力。这是不思议的境界，那么他就能够获得佛所说的实地位也，实自在，修行诸多圣解脱。那么这个都是 威力现世界，具体给我们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十四载，其次的呢就是这个具足十波罗蜜，无比殊胜的解脱，这个是信尽解脱，不是一般的。那么到华严经后面舍利品呢，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学十波罗蜜啊，这是注度里头学的十波罗蜜，这个幕后啊，智波罗蜜我们也学习过了。我们把这一句再念一遍啊，舍智，这是全智，菩萨知一切法真实，真心应法了，知一切如来力，这个意思都非常之深。知一切法真实呢，就跟前面寄诵里面所讲的功德发心身呢，是一个意思。因为菩萨已经证得大般涅槃啊，所以知一切法真实啊，性相不二，离思一如啊，跟我们凡夫完全不相同啊。那么知一切法真实，我们的身也是如此，身是法性身。那么一般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，如果知道这个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没有生死，法性身没有来去，真的像《般若心经》上所说的啊，观自在菩萨啊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十地诸心，第三段，遍得法皆位，这幕后的两句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。若获功德法现身，以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十地十自在，修行诸度甚解脱。这是说菩萨十地菩萨了，觉悟明了这个身呢，就是法性所现，不但身是法性所现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法了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入这个境界所以叫获啊，获得是功德法现身，依法威力现世间，这是说菩萨应九法界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， 啊，应身呢，啊，这个应化身呢，示现在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是法性的威力，啊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，啊，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啊佛所说的十地位也，十四载修行诸度圣贤土。那么这个都是威力现世间，具体给我们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十四载啊，其次的呢就是这个具足十波罗蜜无比殊胜的解脱啊，这个是信境解脱，不是一般的。那么到华严经后面舍利品呢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那么前面呢我们学十波罗蜜啊，这是诸度里头学的十波罗蜜，这个幕后啊智波罗蜜我们也学习过了。我们把这一句再念一遍啊，舍智，这是全智，菩萨知一切法真实，真心应法了，知一切如来力，这个意思都非常之深。知一切法真实呢，就跟前面偈颂里面所讲的功德发心身呢是一个意思，因为菩萨已经证得大般涅槃啊，所以知一切法真实啊，性相不二，离思一如啊，跟我们凡夫完全不相同啊。那么知一切法真实，我们的身也是如此，身是法性身。那么一般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，如果知道这个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没有生死，法性身没有来去，真的像《般若心经》上所说啊，观自在菩萨啊，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贤首品第十二，十地住行，第三段，遍得法皆位，这幕后的两句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。若获功德法现身，以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十地十自在，修行诸度圣解脱。这是说菩萨十地菩萨了，觉悟明了这个身呢就是法性所现，不但身是法性所现，宇宙之间 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法了，不是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入这个境界，所以叫获，啊，获得是功德发现身。依法为利现世间，这是说菩萨。应九法界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应身呢？啊，这个应化身呢，示现在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是法性的威力啊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。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啊佛所说的十地位也，十四载修行诸度圣解土。那么这个都是威力现世间，具体给我们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是十四载啊，其次的呢就是啊这个具足十波罗蜜无比殊胜的解脱啊，这个是信尽解脱，不是一般的。那么到华严经后面舍利品呢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那么前面呢我们学十波罗蜜啊，这是诸度里头学的十波罗蜜，这个末后啊智波罗蜜我们也学习过了。我们把这一句再念一遍啊，舍智，这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修的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在华严会上啊，给我们展示的。啊，给我们做榜样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再看下面这一首，入火灌顶大神通，住于最深诸三昧，这跟前面完全相同啊，不一样的就是前面一个字。若乎前面自乎，哦，这两个字有差别啊。那你要是获得啊灌顶住于最胜三昧呢，则于十方诸佛所应受灌顶而生位，你决定在十方诸佛面前接受十方诸佛给你灌顶受记啊，受什么记呢？成佛之记啊。你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个世界实现成佛佛号啊，这个称谓啊是什么啊，在某个世界普度众生，十方诸佛了会给你受记再看下面第三首，若于十方诸佛所 念受灌顶而生畏，则蒙十方一切佛授以甘露灌其顶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这个三首偈，第一首啊是讲三昧，啊，念佛三昧；第二首呢，大经，啊，这个经是什么呢？生死、烦恼、习气没有了，在经了。啊，叫大净啊。那么实在说，在这个菩萨的位置上，可以说大净分啊。为什么呢？无明断了啊。无明要知道，就是起心动念，这叫无明啊。你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才真正叫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非常难啊。你看我们连这个执着都没办法放下啊，分别放不下，起心动念就更不必说了啊！先起心动念，然后才有分别，从分别里面才有执着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，先断执着啊！执着里面呢，又教给我们先断最粗重的执着，最明显最粗的是什么呢？五种见惑，这是最严重的执着，从这下手啊。这个五种头一个身见啊，你看看六道众生，哪一个众生不把身体当作自己呢？我都认为是我，错了，不是我啊。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，就产生一个错误观念，有生有死。哎呦，生死太可怕了，要产生恐怖啊。呵呵，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身不是我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，是我所有的，就像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一样，哎，这是我的衣服啊。所以要会说话的人应该怎么说呢？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不是我。啊，是我的就是我所有的，啊，不是我。啊，什么是我呢？法身是我啊，法性是我啊。啊，法性跟法身跟法性是一个意思。发心能性，发生所性，发性生的，这个是发相啊。什么时候你在相上见了性了啊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就圆满了。啊，你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 你就晓得我没有生命啊。这个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，都是形容的真身啊。我们一般人叫灵性啊，有人叫灵魂啊，灵魂还不是真的，灵魂是讲阿赖耶识啊，灵性可以说是法性啊。所以你这个要认识，所以头一个破我执、我见、我身见；第二个呢，破边界啊，边界就是我常讲的啊，我们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就是边界的根，这个要破掉啊！这个不破掉去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入佛门啊！这是我们前面一再细说啊！啊，你能把这个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破掉了，恭喜你了，一入华严小学一年级了啊，就是我们讲实性位也粗性位的菩萨啊。不要以为这个一年级很低，但是他是圣人，佛家常讲超凡入圣的，他真的超凡入圣，他不是凡夫啊，虽然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但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得自在了，多不容易啊！六道里头得自在了，决定不多想头啊！三不退里面得位不退。色界天，无色界天不如他了，比不上啊。为什么呢？色界无色界寿命终了啊，还要往下堕落啊，往三途堕落。华严小学一年级绝不堕三途啊，所以四禅天人非想非非想天天人不能跟他比啊。那么第三首呢，首位啊，接受十方祝福，灌顶的祝福啊啊，所以这个幕后一首说，若于十方诸佛所应受灌顶而生畏，则蒙十方一切佛授以甘露灌顶顶啊。诸位想想这多么殊胜啊，甘露在此地也是比喻啊。那甘露到底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讲的，这不是人间的，天上的天人饮料里面的最殊胜的啊，称之为甘露啊。所以比喻啊，总是以最殊胜的法啊，灌是传授给他，顶是最殊胜的方法，大法啊。那我们现在是广义的来讲呢，华严是大法 啊，浓缩起来讲呢，一句佛号，啊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顶法当中的顶法，没有比这个更高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。啊，诸位看看莲池大师的注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设佛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的。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度无量无边最苦众生？就是一句佛号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认识的。我们在讲席里面做了多次的报告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从国内来的许多同学非常难得了，隋唐时代的古大德，将世尊一代十教，就是49年所设的一切经里面选出第一经，第一经华严，啊，那么又从华严里面看出来，华严最后啊是归无量寿。啊，所以古德说啊，华严发华了，这是圆教一成呐。皆是无量寿经之引导。那无量寿经是什么？你知道了。啊，华严法华引导你入无量寿，一点都不错。我学佛啊，最早跟方东美先生，方先生喜欢华严，我也很喜欢华严。喜欢经教啊，净土宗念佛对我没兴趣，我就不知道念佛的好处。虽然以后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介绍我读印光大师文钞，我做完文钞之后态度改变了不少，不反对净土了。以前对净土啊是有反对的这个态度，做了文钞之后啊不反对了。啊，但是不学。啊，这个修净土这个心呢放不下。我跟李老师是学讲经，而李老师是一再把净土介绍给我。啊，你看我在台中学的五部经，两部是净土，啊，弥陀经是净土，最后这个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呢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是净土，这净土五经里头。学五步占两步啊，啊，可是还是用学教的态度，啊，没有修净土这个意念， 很难度啊。那我老师对我一番苦心呢，我也很感激啊，但是很不容易。到什么时候归心净土呢？第一次讲华严经，在台北智联金舍啊，他这个那边金舍的主人请我讲华严，时间很长啊，讲了大概有十几年啊，十几年呢当中啊没有一直讲啊，常常出国啊，到国外弘法了就停了，回来接着讲，好像前后有十七年，讲了一半，大事华严讲一半，四十华严也讲一半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同时讲的，一个星期讲三天，两天讲八十，是一天讲四十啊。在那一段时期当中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哎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，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，这个经仔细翻开来看，看到最后啊，我就愣住了，怎么他们通通都修净土法门，都是求生极乐世界啊！你看我讲华严真的是粗心大意啊，都讲过了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，这样仔细再一检查呢，哦，就发现问题了啊！知道文殊普贤通通是发愿求生净土的，那么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呐！啊，文殊菩萨最好的学生呢，那当然是跟老师学一个法门。啊，要不然不能称入室弟子啊！啊，入室是传道的、传法的弟子啊！啊，这个在小的时候，文殊求生净土，那善财肯定是有净土啊！所以这样呢，是其实五十三参我也讲了不少了。哎，当时讲的时候都这个第一次讲说说。现在一看的时候，哎，头一个他参访的德云比丘，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。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？修念佛法门，修波州三昧呀、啊。啊，专念阿弥陀佛了，求生净土。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了，那么的这个吉祥云比丘给这个善财童子讲开示，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，这个内容我知道，这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呢，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，我懂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，但是没有想到自己修净土，没想到这个，所以这么一检查才知道，那么善财当然是修净土的，因为第一个是心入为主啊。啊，就肯定善财是修念佛法门，然后看到幕后最后五十三参啊，第五十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恍然大悟啊，一个开头一个结束 通通是净土。那当中呢，绝对没有间断，就是当中善财参法，那叫无量法门，把它归纳为五十一、五十三参嘛，当去掉前后嘛，五十一。当中五十一是代表无量法门，善财通通学，啊，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自己修呢专修净土。我把这个事实真相看出来了，搞清楚了，这回过头来专修净土。啊，我修净土，老师劝，哎呀，劝的这苦口婆心的劝。我都没有法子接受，所以我的净土法门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，真正古人所讲的华严引导我入净土，那法华经引导我入净土，净土是定法了。这个观点的时候把净土法门传给你，这是真正观点啊。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。